兄姐妹平安。上个礼拜五，南台湾发生6.4到6.7级的地震。那个是在下午差不多3-4点的时候。我女儿就说地震了，地震了。我说你怎么知道地震了？原来她从脸书看到在台湾的亲戚，在脸书上刊登说刚刚地震。我想我们通常无论在哪个地方地震，特别是你的家乡，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打电话回去。第一个先打给老爸，老爸电话没接，我想说老爸住在7楼上，可能已经跑下去了。打给妹妹，妹夫接了，妹夫说都没事，不过就是妹夫是住在那个镇的最厉害的那个地方，台南的那个永大路附近，他说他自己没事。然后妹夫突然讲一句话说，哎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，我才地震1个小时，美国这可以从就知道了，然后3更半夜打过来。然后接着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报道，其中有一个镜头就是一共有100多个，大概103个救难的特搜队到了现场，其中他们救出一个1岁的小男孩。那小男孩救出来之后呢，就哭哭啼啼，他说我要找妈妈。那这是第一个镜头，隔了没多久之后，后来再有一个新闻镜头，就是感谢主他找到他妈妈了。这个小男孩就希望很快的去抱妈妈，但是妈妈其实已经就是倒塌下来，大楼倒塌下来，有些压伤了，妈妈实在是没有办法抱这个孩子。我们就在想说，在神面前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何等的宝贵。而这些救难的特搜队呢，在急救的过程很快就碰到困难，因为是一个17楼的大楼倒塌下来，所以救难的特搜队如果很快的闯进去的话，很可能不仅没办法救到人这个救难队本身也会受难。所以再过来很快就送了200个枕木，还有送了7-8个 H 钢的钢架，要把那个倾斜的大楼把它撑住，撑住了之后呢，才能进去搜救。而每一个搜救呢，其实都是实在是冒了一个生命危险。就在昨天晚上，我们看到有一个男孩，我们看到好几条钢筋挡着他，然后相片可以看到那个男孩子，年轻男孩子那个无助的光景。然后新闻写说，还有1个小时就可以救到他了。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，每一次看到以利亚先知的这个经文看起来都是很严厉，但是你如果把以利亚看作救难特搜队呢，那些经文在严厉的经文下面呢，你就看见一个急迫救难的心情在这个里面。整个以色列国远离神，背逆神，神差先知以利亚，乃是好像这个国家就像个17层的大楼已经崩溃掉了，倒塌掉了，这个救难队要赶快跳下去救他们。以利亚虽然发出极为严重的警告，但是每一个警告事实上都是一个恩典，希望这些人能够醒悟过来，能够把他们的生命救起来。我们在看以利亚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仔细想想看，我们今天在美国，整个美国的信仰的根基，岂不就跟当时的以色列国，跟现在的这个地震一样，整个信仰的根基像17层楼的大楼倒塌在我们面前。美国的信仰根基倒塌得很厉害，我们当怎么回应呢？这个经文求主帮助我们，一起来引导我们，一起来更新我们。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。 主啊，我们是不配的罪人，甚至不可能站立在你的面前。但是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大爱，透过那最宇宙中最厉害的极难的特搜队，把我们从死亡的陷阱中拉拔上来，拯救上来。主啊，我们环顾我们四围的环境，这个国家跟当时的以色列国没有什么两样，信仰的根基毁坏的很厉害。主啊，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处在这样一个国家，求主给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，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来仰望你。我们越读你的话语，越看见你话语中有许多的恩典。主啊，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宝贵的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真的也把你看为宝贵吗？求你的话再次更新我们，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主日来仰望你的时候，求主保守我们，特别是进入中国的新年，主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新年蒙恩，奉主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刚刚讲说，以利亚像一个这个救难的特搜队，所以当以利亚在列王记下第一章这个背景呢，就是当时的我们过去一月份的讲到提到有一个亚哈王，亚哈王是一个远离神敬拜外邦神很厉害的一个王。这时候亚哈王已经过世了，这时候是他的儿子叫亚哈谢。那如果你看那个列王记上最后一章22章的尾巴，他说亚哈谢王呢，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，侍奉敬拜巴利，惹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怒气。然后亚哈谢王呢，到了第一章的时候，他说他在撒玛利亚，有一天他从楼上的栏杆上掉下来就病了。有的说这个他可能在自己皇宫里面，大概不是掉得很厉害，要不然掉下来就没命了。那我也不知道是没有地震哈，不过他就从楼上掉下来，然后就病了。那亚哈谢王呢，其实比他的父亲呢更厉害，去敬拜外邦神。那如果我们再仔细看，亚哈谢王的爷爷叫暗利呢，其实他是一脉相传，三代都是这个样子。他病了之后呢，他就要差他的使者去询问一个外邦的神，说到底他这个病能不能医好。那你仔细看哦，他去询问的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。他说他差这个使者说，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。这以格伦呢，事实上还不是撒玛利亚里面的这个神哦。以格伦原来是以色列王这个国家他的对敌非利士人他们的神，叫巴利西普啊。他们有的圣经解经家说这个是好像是苍蝇之神。那我们就很好奇，那这亚哈谢王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？他不求问他境内的耶和华神，更不求问先知，这时候他连他自己国内的这个巴利神他都不求，他去求一个他敌人的神。那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都知道，当比国力的时候呢，通常当时时代背景是比看看谁的神比较厉害。所以他去求问那个神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求问希望能够把他的病医好。想不到他差遣出去的时候呢，就被以利亚先知，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呢，叫以利亚先知去跟他宣告一个警告。他说：“以色列岂没有神吗？所以你必不至下你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” 我们每次看以色列这个先知以利亚的时候，他的话都是很严厉的，但是你仔细再看清楚一点啊，从以利亚宣告亚哈谢王必要病死不下床到他实际实现呢，一共经过四个使者。这是第一个使者，亚哈谢王听到这样的事情，他通常第一个反应是这个以利亚先知咒诅我，当时的背景，我因为有人咒诅我的话呢，那我要做什么，我就想办法把咒诅人除掉，这样咒诅就可以除掉了。所以亚哈谢王就差了三个五十夫长，然后带每一个五十夫长带了五十个人，然后第一个五十夫长去的时候呢他就这样讲说，神人啊，王吩咐你下来。然后以利亚回答说，那我如果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。我们看起来这个神透过以利亚这个是非常的严厉，但是在如果你看那个时代的背景，当一个五十夫长吩咐以利亚先知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，他是要逮捕他，然后去见王，最后可能就是要杀害这个先知。第一个五十夫长经历的火攻，他的生命跟五十个人生命消灭了。亚哈谢王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，他不仅没有停顿下来，他继续差第二个五十夫长跟五十个人。我不晓得如果是现代的光景哈，我们记得在波士顿炸弹案呢，当我们发现有状况的时候呢，波森炸弹客我们抓他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派五十个人去抓他，他在 Watertown 的时候呢，麻州联合整个美国总统那边一共派一万个人去抓那一个人。这时候亚哈谢王并没有增加兵力，他还是一样派五十个人加一个排长，五十夫长就是一个排长，还是一样。这表示亚哈谢王对这个神的这个认识了解，还有他的这个非常的歧视的，非常的蔑视的。而第二个五十夫长呢，他的态度呢，明明看到第一前面那个被消灭掉了，但是呢，你看他说，神人啊，王吩咐你快快下来。这两个五十夫长，第二个事实上是更深的威吓以色列王。以利亚一样回答说，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。结果火真的降下来。我们如果看第三个五十夫长呢，他的反应呢实在是很有趣。第三个五十夫长他看见王差了两次，第一个第二次的五十夫长跟五十个人，一共102人被消灭掉了。第三个五十夫长有的解经家就说，他事实上是面对两个死亡之剑。第一个他可以看得见的是神的震怒透过先知以利亚，一个神的震怒的死亡摆在他面前。但是如果这个第三个五十夫长跑过来跟以利亚说，求你不要消灭我放我回去，那他要面临第二个是王的震怒，我叫你去把以利亚抓过来，为什么你没有抓过来如果照当时时代背景，五十夫长的生命也不保。所以第三个五十夫长呢，他在面对两个神的震怒跟人的震怒的中间，当他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情跟前面两个完全不同。我们看见他这里，他到以利亚面前，他就双膝跪下在以利亚面前，然后哀求他说，神人啊，愿我的生命和这五十个仆人的生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哀求。我们在认识主之后呢，或者认识主之前，其实我们都处在两个震怒中间。 我们处在人的震怒跟神的震怒这中间。这个哀求我们可以看见，这个哀求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转捩点，但是这个哀求也可能因为他没有看得更深而不完全能够转换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见这个哀求，我们今天 要从三个方面来回应这个 来想这个哀求到底是带来什么样的意义。我们从经文上来看，我们当然不知道即使第三个五十夫长这样哀求之后呢，到底他生命有没有彻底的改变，我们不是很清楚。我们只知道以利亚接着呢就跟着他去，然后见了王，以利亚就宣告，这等于是第五次的宣告了，四个使者到这个时候已经第五次宣告，宣告王必病死，然后王就果然就死了。在这整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看见这个神彰显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一开始五十夫长包括那个王一开始用吩咐神的仆人，就转换成哀求神的仆人。那我们知道当亚哈谢王他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他事实上是从敬拜一个假神，虚空的假神。如果这个五十夫长他看深入一点的话，我们在祷告他是否能够进入去敬拜一个真的神。最后当一个王去对抗真神的时候，他事实上是承受咒诅的，但是当他起来仰望神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五十夫长仰望神的时候，他是可以领受神的祝福的。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，在这个礼拜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经历到一件事情，是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在探访我们中间的一个弟兄，已经来我们这边一年多了。他在礼拜一晚上打电话给我说，苏牧师，你可不可以来订房？我现在状况比较困难。他是癌症的末期。我过去之后呢，我就看了他，我发现他要我们给他做一些建议，因为医生已经决定要放弃他的治疗，请他医生这样跟他讲，如果你是美国人的话，我希望你现在就回去跟陪你的家人在一起，但是因为你不是美国人，你的家人除了你弟弟之外都在中国，我们希望你考虑现在就回中国。这个弟兄真的就很痛苦很困难，他说我这样的身体我怎么魂回中国呢？我会不会就在飞机上死掉呢？苏牧师，你给我们一些建议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碰到这样的困难也是很难给他什么好的建议。我们琢磨了两三天之后呢，这个弟兄决定礼拜三的时候就起飞。医生会诊的时候就讲说，你有可能在飞机上需要迫降，要做急救，也可能就死在飞机上。我看着他，还有看着他弟弟，所以医院呢就安排急救车，很快的要送进波士顿机场，然后给他很快的通关，从海南航线直飞北京。当这个弟兄坐在急救车上，他跟我说，苏牧师，我要走了。然后他就上了急救车 就走了。对做一个牧者来讲，我经历过很多生离死别，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去压抑我自己的情绪，说不要反应，我需要冷静的处理很多事情。所以我事实上很怀疑，也很担心自己变成一个很过于冷静的一个生命。当他真的看他救护车这样走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非常难过，震撼得很厉害。我心里面在想说，主啊，你这次会怎么怜悯这个弟兄？我心里面也在想，刚刚列王记下第三个五十夫长他的心情，他跟以利亚说，愿我跟我五十个仆人的生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。我心里面一个呐喊就是，主啊，你会看这个弟兄他的生命为宝贵吗？我就想起，我真的不知，我们也不是先知，我也不知道神会怎么怜悯他，但是我就想起上午走来走去的时候，从医院走向停车场的时候，我看见飘着细雨，我贴的那个碳黄的名牌掉到车道上啊，跳到走廊上，我想去捡的时候，风一吹，吹到车道上，我再也捡不回来。我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的时候就不见了。主若许可，我们才能做这事做那事。我们一生的劳苦重返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。我们经过的日子在你的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得着智慧的心。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，让我们保得你的慈爱，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。心里面这三个一冲击在心里面，一片云雾，一声叹息，一生喜乐。诗篇九十篇最后一句话说，求你按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日子叫我们喜乐。我们看见的这整个弟兄他急救的过程，我们看见的不是只是一个病难、疾病、痛苦而已。他上了飞机，就飞机上没有无线的 WiFi， 所以我们就完全不知道他在飞机13个小时之光是怎么样。唯一能够看见的就是，我们知道现在所有飞机都有航线图，我们唯一能够看见就是那个航线。我们的主啊，求你施恩怜悯，让他整条的航线是沿着他原来航线，不要走离他的航线，因为每走离他的航线就代表他里面出状况，要迫降在某个地方。求你让我们早早得保得你的慈爱。另外一种翻译说，在早晨上得着你的慈爱，那是礼拜三的晚上，早上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那个弟兄发个微信出来说，我平安落地了。我就想起诗篇的另外一句话，诗篇139篇17节，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们是何等的宝贵，何等的繁多，就像海沙一样无法计数。神看我们的生命何等的宝贵，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话，我们看神也是那样的宝贵吗？我们在看 回到列王记下的这整章的经文，我们看见一个破碎的图片，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在我们面前。这整章的经文我们看到有先知，有君王，然后我们看这第五十夫长，他在先知从神来的震怒跟王来的震怒中间，他想做，他需要为了他自己的生存，他需要求神给他做一个生命的桥梁。原来这五十夫长在做一个祭司的角色，但是在南北国里面，无论是先知，无论是君王，无论是祭司，每一个角色都很难扮演。如果我们去看南北国的这整个环境，跟我们今天面临环境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。什么叫先知？先知是显明彰显神的话，神的心意。我们在前两次的讲到，你看到以利亚的生命里面，他跟我们一样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有很多软弱在神面前，神不纪念他的软弱。当他面对神的震怒要宣讲神的话，又面对母后耶洗别的威胁，人的震怒的时候，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他退缩了，逃跑了，他做不了那个人跟神之间的桥梁。但是神没有放弃他，把他生命看为宝贵，给他吃，给他喝。当他不断的在他神面前抱怨自怜的时候，神没有放弃他。所以以利亚做先知的这个职分，就像我们一般的性情一样，我们实在靠我们自己也站不到这个角色去。从我们现在的角度，什么是先知？我们就从国家的角度来看，就是一个国家里面的专家，有远见，有卓见，能够把这个国家带到一个更美好的将来的一个专家。以利亚在那个时候，他按着神的话去传讲，我们就看见整个以色列国像一个倒塌，十七层楼倒塌的大楼，倒塌在全地面前。先知不断的警告提醒，不止以利亚，还是不能够把以色列国整个摇醒上来。今天的美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专家，各式各样不同的学位，不管是高学位或是没有学位的，有所谓卓见的。我们看见美国，特别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前，很多人这样写说，这个国家疯了，从总统、国会一直到下面所有的百姓，整天疯金融，整天疯着赚钱，然后再过来金融风暴就来了。没有先知，以色列当时的国家，以色列王为了要跟南边的犹大国对抗，所以他在他里面设立了一个假神，然后大家这个国王呢就越跑越远。当以色列一开始，以色列事实上还没有王，但是他看到别的国家有一个王的时候，他就说我们要一个王。当时的神就跟他讲说，其实我耶和华神就是王，你要设立一个王是因为你不要神，但是只要你们的王愿意跟着神走，你们的王的王位就会持久，而且这个国家会兴旺起来，会祝福起来。但是当这个王远离神的时候，他就会临到咒诅。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的这个当时的君王亚哈谢王，他是没有卓见，没有远见，他把整个国家事实上带入一个灭亡的方向去，不能走向一个康庄大道。这个王就是今天的总统的位置。我们看见整个美国， 我们面临总统选举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是非常的看得我们心惊胆跳。这个背景就跟以色列这个背景多么的相似，没有一个领袖，没有一个完全的领袖。当我们看到专家也不行，领袖也不行的时候，美国的另外一个角色是，事实上是你会看见在美国讲究心灵的大师、心灵的导师，那个角色事实上是祭司的角色，就是有人知道人的生命在越跑越远，希望有人能够起来洁净人的生命，然后把这整个国家带向一个和谐、带向一个平安康庄的大道。但是我们所看见的，当这个五十夫长他在神的震怒跟人的震怒之间祈求和平的时候，这五十夫长是把把先知以利亚带到王面前，但是以色列王病死了，也没办法对旁边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当时这个国家有三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先知、君王、祭司都没有办法完成他们任务。神也知道人的光景，所以神说，在刚刚讲的说诗篇139篇，我对你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，何等的众多。所以神就预备了，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耶稣基督要来完成这个角色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呢，他同时结合了先知、君王跟祭司的三个角色。那是什么样的角色？先知的角色就是要显明神的心意，君王的角色是要掌管人的心跟人的灵，而祭司的角色是代求，而且不仅是代求，而且成为赎罪祭，替人赎罪，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，在神的震怒跟人的震怒之间，基督耶稣完成了这个工作。当我们看见神的震怒的时候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我们看见神的震怒下面其实有很深的恩典，因为他看我们极为宝贵，所以当我们的心走偏的时候，他心里面非常难过，因着我们的罪行起了一个很大的怒气，而这个怒气事实上是因为他看我们为宝贵。但是当我们看见神这样宝贵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不禁要问说，那我们真的也把神看为同等的宝贵吗？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，其实我就在想，我们有时候在讲说我们年轻人是被宠坏的一代，但有时候我们在想，我们在四五十岁的人，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也是被宠坏的。什么叫被宠坏？宠坏就是说，我在你面前你应该看我为宝贵，我是你的宝贝，但是呢你不一定是我的宝贝，这个叫被宠坏。在这个信仰里面，当神把我们看为宝贝的时候，我们一个身里面一个最深的反应是我们也需要把它看为宝贵，因为整个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把我们看为宝贵，宝贵到一个程度，一个创造天地的神变成人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个代表我们在他面前是极为极度的宝贵。在他面前，当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的价值通通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价值里面，我们的价值不在他的钉十字架之外。当我在思念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就在想，我们有时候会发脾气的一个原因，不是因为我们只是因为心情不好所以发个脾气而已。当如果我知道我的价值是这样的被视为宝贵的时候，我不需要在世界上抓很多世界的东西来证明我有这个价值。 而是我领受这个价值之后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恩，我从心里面发出来，我想去做一些好的事情，去祝福别人。所以当我的心是在神的极度宝贝宝血下面的价值的时候，我事实上是不容易发脾气的，因为我发了脾气，很多时候我是要威胁甚至利诱别人达到的目的。但是我这时候我生命里面已经有价值了，所以我就不需要做那样的一个事情。前面讲那个弟兄啊，他心里面也有很多挣扎。我的生命在癌症的这个弟兄，我的生命在神真的会看为宝贵吗？神真的能够保守我这样坐上飞机不要出状况，然后落地，然后回到他的家乡吗？在这个过程啊，我就想起有一位姐妹，她生命里面的一个过程，她有一次她这样的分享。我14年前，我们的爸爸走了。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心痛，当爸爸走的那一时刻，我心的真的好痛。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知足，但是当我走到爸爸的墓前的时候，我们看着为他摆设的鲜花，轻轻的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我来了，我为能够来。”能够来到你的墓碑去纪念你，我心里面就很知足了。以前我不明白什么是安全感，但是我的癌症手术开始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心里面没有任何安全感，因为我恐惧害怕，就想到我的孩子还小。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被伤害，当我被背叛的 那一刹那，如剑刺透我的心，伤到我的心，我体会到什么是伤心。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不甘心，当我第二次癌症复发的手术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是不甘心。这个姐妹面对了这个无数处的灾难受苦遭难之后，他跟神呼喊说：“我外表面看平静，内心澎湃汹涌，我太累了，我走不下去，我垮下去了。”但是当人认为神恐怕没有把我的生命看为宝贵的时候，神的灵进到他心中说：“孩子，你累了吧，你要知道我是神，你要休息。”以赛亚书43章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经提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，水必不漫过你，火必不烧着你，因为我是神，是你的救主。然后43章第4节有一句话，等于回应列王记下那个第三个卜司夫长，他跟神说，他跟对着神人说：“求你让我的生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。”而这个就是神的回话。以赛亚书43章第4节说：“我看你为宝为贵。”那个姐妹，神的话继续鼓励她说：“凡称她为名下的人，是为他自己荣耀所造，是他做成的，造成的，我们是他的见证。”然后最深的安慰这个姐妹一句话是，也是诗篇：“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”这姐妹说：“我愿意将自己全然奉献给你，为你使用，成为你的见证。”我就跟她这样谈说，我们能够得安慰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救赎，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子，神是那永远的王，唯一的王，我们是王的孩子，我们是他在面前 是看为极为宝贵的王子跟公主。我们面对2016年，我们求主睁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是何等的宝贵。我们一起来低头做祷告。亲爱的爸父，我们碰到受苦遭难的时候，就像前面看顾麻雀那首诗歌，本来喜乐的诗歌我们变成哀歌，我们唱不出来，甚至也哭不出来，眼泪往心里 流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每一滴的眼泪都滴在你的心上。当我们用我们的眼泪去铺床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在诗篇说你替我们铺床，你用你的恩典替我们铺床。主啊，当我们问你我们的性命在你面前是我看为宝贵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们说，是的，我们在你面前是极为宝贵，为宝为贵。主啊，我每次思想这样的恩典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除你以外还有其他所求的吗？主啊，当我们进入2016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摆在前面的可能还有许多的征战，许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就记得你的话，我们在你面前是极度宝贵的，而这个宝贵不是免费的，事实上是神爱子耶稣无价之宝换来的。求主把我们转变来，让我们也把你看为至高至宝，让我们珍惜你所珍惜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也把每一个人看为至高至宝，因为都是你的恩典，奉主的圣名求，阿们。